各位伙伴们，大家好！哎，欢迎来到百力百
你
招
好，
啊！我是 VC 陈工。
我是 Echo 杨莹。
哎，Hello，大家好！这次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叫做时间管理啊，有关时间管理这个话题其实很热门啊，因为我相信，我们一经常说猎头最贵的是什么？猎头最贵的有时候就是时间，对吧？
对
那
啊。
怎么做好时间管理，让同样的这24小时发挥出不一样的效能啊？我想是很多猎头人啊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本
是
次呢，
的。
我们也请来了三位在这方面有些这个心得和造诣的这个嘉宾们来，有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Gracie 王月涵，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来自瑞玄咨询，目前在北京，然后做猎头有10年的时间了，一直专注在金融行业，也基本都在一家公司。然后现在呢，主要是做金融科技这个领域，带一个新的团队。现在我的星座是天蝎座，然后呢，也特别具备这个星座的特质，专注且目标性极强。那也希望在今天的交流分享中，可以分享出一些真正能对大家有用的干货，跟各位老师碰撞出更多的一些火花。谢谢大家。
好，欢迎
好，
来
谢谢
自
瑞
瑞
泉
泉
的
的 Gracie，好，这个专注的这个天蝎座女孩啊，这个看来这个我们很期待你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这个分享，我相信一定是很有干货的哈。好，
好的，
下一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碧林人力资源的 Lily，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我自己主要从事猎头工作有10多年了，然后专注于 consumer 这个行业，销售和市场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沟通，通过这次碰撞，能够从同行身上学到各种不一样的时间管理的方法。
好，
哇，谢谢，好，
好，
非
欢
常
迎
开
来自我们
心，谢谢，
LNS 碧林人力资源的 Lily 啊，这个我们一个应该是一个双鱼座的浪漫女生啊，这个看看她的时间管理怎么在生活跟工作之间做些平衡。好，来，有请下一位。
我是自己广州泰祥的猎头顾问 Sofa，很高兴一起，很高兴和大家在这个平台共同分享时间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我是白羊座女孩，充满能量和力量的，对，充满能量和力量。我有点紧张，我真的紧张，不要紧。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自己的话，就说是一个超级充满能量的辣妈吧。
OK，好，
好的，
好，欢迎我们来自道祥
欢迎
Docs
欢迎，
的 Sosa，好我们的热情的白羊座这个我们的猎头，好，蛮有意思的，这个正好我们几个星座啊，这个 Echo 老师跟我分别属于这个也是白羊跟双子哈，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星座啊，不同的角度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管理跟这个星座有没有
跟
很大的
星座
关
有什
系，
么关系？
但
也
anyway
许是有关系。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认识彼此的一个契机跟交流吧。好，那三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比较有意思，而且跟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那我先想带我们的朋友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抛出一个问题，因为之前调研的时候，很多人也在问说，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管理这事儿啊有点虚啊，我们既想要去学习，但有时候又觉得无从下手。我觉得，而且觉得猎头这个
我感
事儿，
觉时间永远不够用，我
对
怎
呀，
么学我都不发现，每天忙成狗。
而且猎头这事儿呢，说哇，这个很多意外事情太多了，我们这个
对
又不是一
啊，
个研发工作，
这
对
我
吧？
也知道分块处理啊，
对
但是
啊。
东一个电话进来，西一个 issue 出现，对吧？你让我怎么办？
对
也
啊，
做
我
不到
自
啊。
己恨不得自己大卸八块啊，所以我请
对
教一
啊。
下，或者我们探讨一下几位嘉宾，就是对于时间管理，尤其对于猎头行业，我们的时间管理，哎，你们是怎么看的？你们觉得这个时间管理对我们意味着，或对你啊，主要是对你意味着什么？
那我先来说
啊
吧。
，Gracie 啊。
我是 Gracie，OK，然后，反正我觉得时间管理就是在我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我有大把的一个时间，然后
现
体力
在
也
也
很
挺
好，
年轻的
所以
吗？
我当时并没有觉得， 但是就是确实，当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就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时间和精力管理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确实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我刚开始做猎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竞争其实是越来越激烈。就像刚才那个威斯老师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内卷的时代，它是需要去拼你的体力和精力的。那可能时间管理确实对于猎头而言，刚才那个陈功老师说，可能有点虚或怎么样，不像比如说谈 offer 或者说找一个人选那么立竿见影，那么实际。但它确实是，就是说它是贯穿始终，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跟另一个猎头顾问投入相等的一个时间基础上，能够产生更多的 offer，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一个重要性。
谢谢 Grace 的分享，Gracie，
是的，
这个看来有故事啊，这个看来你是受了什么打击，这个承担了生活的
受了很大打击，
重压好，都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等会儿可以关注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一下几位嘉宾，就是你们觉得时间可以被管理吗？
我是 Doctor 的 Sosa，我来说一下那个 VC 老师前面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呢，时间它是不能被管理的，能管理的只是我们自己对于时间的对于时间的安排。这是我个人之见。
能多说一点吗？
因为时间它其实对于每个人嘛都是很公平的，一天24小时。就像我们会就特别是在日常工作中会有很多 suddenly 的一些事件出现。那我们就是如果说按照传统的这种模式或者一些方法啊，或者 to do list 啊，或者去分布我们的时间，那总有一些突发事件来去打破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去管理的，只是我们对于比如说今天的 schedule 的一些安排，而不是说我们真正意义上去 control 这个时间，是我的理解。
OK，
明白。
就所以我听到的是，我们只能管理我们的行为，或者管理我们的这个计划，或者是一些这
或
个。
者有没有有点像说，只能去管理这个 schedule，像是我这一天到底什么事儿是我今天一定要做掉的，对吧？而不只是去刻意纠结和控制，说我原来计划 to do list 里面我几点要做什么，然后不被任何的打扰。
是，
是一个很好的点。
对，哎，丽丽呢？丽丽，在你看来，时间能被管理吗？或者你对时间管理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我对于时间管理的理解是，我觉得时间管理更像是精力管理，因为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说 energy 啊，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就是你的
怎
活
么
力，
样？
你的能量是吧？
怎么样能够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活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完成？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自己还好多想象的。
所以又引
今
出了
天
一个
还
新的
想
概
想
念，说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仅要管理我们的时间啊，可能还要
还要
去
管理精
我
力
们精
哈。
力。有的时候我有很多时间，但是我现在没有，我没有体力，我没有活力了，我就想躺平。
我也正想问，像我们小伙伴之前也问过，说这个精力管理好像是都大家会关注啊，但是什么是精力呢？它代表体能吗？是这种好的情绪状态吗？还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我觉得更加像是专注力，就是
专
能
注
够集中的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
力。哎
集
呦，
中 focus 聚焦在一件事情上的专注力哈。
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猎头到了下午或者是到了上午，就是有些，就是他不是没时间，他的专注力很弱。我不知道大家就
整个人是涣散
对
的，
整个人是飘的，
东摸摸西摸摸，对。
对，所以就基本没有生产力啊，所以就这个也
保
是蛮
护状
重要
态
的。
在什么？
对，
对
尤
对
其
对，是。
现在这
所
种
以又
情
是一
况，
个很好的点，
越 好。
我是说啥？我还有一点小的那个想法，就是那个我觉得精力的管理的话，不单说是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能力，甚至前面 Lily 提到的专注力，我觉得还有一种是自己的内部的驱动力。
哦，
其实这个都，
内驱
我
力。
觉得都是涵盖在精力这个大范围内的，其实就是管理自己的所有的 energy 嘛。
内部的驱动力哈，哎，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我好奇那个 Soda，你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背后，你觉得这个为什么是在你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的一方面？
因为这就是我前面有自己形容自己，其实是一个4岁孩子的妈妈嘛。我觉得就是对于就是我的在职场上的，其实是 Apple 老师前面想说的，后面我们要去谈的一个话题。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这个角色的切换，其实是对于女性也好，或者对于员工来好，内部的一个协调的能力的一个进阶嘛。我觉得，就所以在每个阶段，我觉得我的内部的驱动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OK。我至于所以我的理解是，如果驱动力不太一样，对时间的价值感和紧迫感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是，
方式也都产生变化了哈。
对，
对，
我回想自己也是，有时候我觉得我精力很好的时候，一天能干掉8件事儿；我精力不
我
好
也
的
是
时
八十
候，
件事
我可能8天都干不了1件事儿。就这个东西，可能也是确实是这样，时间是一样的时间啊，但内心的那个力量感不一样啊，导致大家对这个。时间那个快慢的节奏感，就是，
对，每个人对时间的那个跨越感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哎，我还蛮喜欢刚刚大家拎到的这几个点，哎，真的非常棒。你看，又会看到说这里面本质上是一些重要任务的区别，对吧？把时间用在哪儿，然后同时呢，也需要在这里面注意到，就像是一个能量条、能量电池一样，这里面的体能也好，情绪也好，但更重要的是刚才丽丽提到的那个专注力，包括到 Sosa 提到的这个内部驱动力，对，
特别好，大家把那个问题拆解了，所以你们也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也是邀请我们电视机前啊、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这个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你老是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是真的时间不够用吗？还是你的专注力和驱动力啊，就是这个上面有了一些挑战跟卡点啊，你也可以诚实的问问自己，对吧？如果你在车上或者在跑步或者现在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啊，你也可以想一想，对吧？这个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忙到我的时间不够了吗？还是有其他的原
是时间的问题，还是说这里面内在其他的一些部分的问
因？对，
题？
然后很多小伙伴听完之后就关掉了，说我明白了，我这个下面不用听了，因为我已经明白我的问题
那我这
是，
个时间要用到别的地方去。
我根本不想做这件事儿啊，我就想躺平，所以这已经对
我
我没
应该
有。
去锻炼身体了。
对，那躺平也行，对，那也起到了我们这次分享的作用。
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好，好，那既然大家把这个问题拆解了，我觉得也是很有收益的。说时间不仅是时间，还有你的精力，还有你的专注，还有你的自驱。那我好奇的事情是，我相信大家，因为前面介绍，大家这个听众们也听到，这几位也是职场猎场这个好老手是吧？这个经
多
验，
年，对，
那我相信不可能，你们一进职场就有这么高的意识，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感悟吧？所以我蛮好奇的，你们是受了什么样的一些？
挖掘一下过去的悲惨。
对，就是你们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你们吗？
对。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我是 Gracie 啊，就是我刚就是我其实一直是做金融行业的嘛，但是其实在我前几年是主要是专注在传统金融行业，那我这2年转型开始做金融科技。那其实我刚刚做金融科技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失眠特别特别严重的，就是不是说对，因为我的工作压力大或怎么样，而是说我很多信息我处理不完。就是我就晚上睡觉前，脑子里就一直有很多信息在那儿飘啊飘，飘啊飘。就是我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老是喜欢那个睡觉前想事儿这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就是那个 IT 的人特别多，然后呢推荐量和面试量都特别大，就是流程中的人很多，那我就经常呢会被就是团队的顾问催债，哎，我那个人没有反馈，那我这个人面试过没过，就导致就是说我每天要消化的信息很多，然后我没有一个时间段会没有办法去专注某一块工作，就是我的时间是在被大量的一个碎片化。
嗯，
那所以就是当有一天晚上我又睡不着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这个事儿怎么办，那长期也不是个事儿，我该怎么办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就是我觉得当时还是很有效的一个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就是集中化管理。啊，就是我当时就是每周一我会去处理一些集中的一些面试反馈，我让大家去填表格啊，然后呢我会告诉大家，对，我告诉大家 OK， 那这些最晚我会在周几给大家一个答复，那比如说周三周五我会去统一处理推荐带反馈的一些人，我也告诉大家一个预期，那最晚我什么时候会回复大家，那这期间呢，如果比如说你有特别特别急的最特别重要的啊，或者说已经到三阶段了，那我们先处理，那其他的那这期间就先不要找我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看似一个很小的动作，但它确实真的改善了我当时时间被碎片化的这个痛点啊，确实当时睡眠就好很多了啊，所以我总结了一下，我那段时间就是时间管理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觉得一个是除了工作方法的问题，这种集中化的一个管理，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心态的问题，因为我当时事情确实特别多，新的业务，新的团队，然后所以就是我每天就是在拼命的往前赶，然后我是在疲于应付，心态呢也特别特别的浮躁，就没有给自己一个反思和总结的时间，就觉得这干这个也耽误时间，干那个耽误时间，就是想我把我手头的东西赶紧弄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定期静下心来去回顾自己在时间管理方面哪些需要优化，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啊，这就是对我当时一个受刺激的一个事儿。
好，
真的，哎呀，很实在。我觉得听你说的时候，不知不觉也联想到自己早年刚入行的时候那种一头包哈、满地毛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就是之前年轻的时候，也就说到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正好就是转型做新业务的时候，恰巧是在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所以我家里也一堆事儿，然后公司也一堆事儿，所以就比我之前带团队的时候我感觉时间是更不够用的啊，所以当时是面临了一个转型期。
谢谢 Gracie 的分享，我觉得很生动而且很实在的一个故事。那我的启发是说，首先啊，这个睡眠不好或失眠的人有福了，好吧，就有人分享了一个
重新这一段，
对，就是分享失眠的这个好方法啊。这个同时我听到的是，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把碎片时间能够集中化，而且我听上去，这个 Grace 也放过了自己，也放过了团队，就是说他，因为你前面说我一开始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处理，特别着急啊，可能也是跟天蝎座的这种高效能的这种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有关系。
很强的责任感的时候，就是人家问你任何你都舍不得，
对，
都恨不得马上能够回应，然后每一个信息都不要错过，不要漏记任何一个信息。
对，而且
这种感觉确实会挺焦虑的，
把自己就是这个放大了很多，对吧？然后我觉得你后面那个事儿其实本质上是放过了自己，就把自己稍微缓一缓，
在方法和心态上更加的系统和躺平。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正好那个又有娃又工作上的转型，就几件事儿可能倒逼啊，有时候我们生活就是倒逼我们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啊。我觉得也挺，
我觉得我会觉得自个儿是超人，我一定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儿搞定。
对对对，
对，就是对自己的这个预期太高。
我多问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电视机前这个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有没有好奇，我其实有个好奇，关于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你的感受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在想这些事儿，所以你是什么
真人定制？
啊，
什么样的状态？
这什么样状态？就是烦躁吗？是自责吗？是兴奋吗？还是说是有很多的这种担心恐惧？我不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都有，就是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是越想越兴奋。
哦，
就是哎，明天可能这就要出 offer 了，哎，我觉得特别特别激动。或者明天要处理这个事儿，哎，我觉得特别有 成就感，
嗯，
我就会想这个事儿怎么处理，
嗯
啊，我就对，就因为晚上想东西，你就会越想越清楚，就会比白天可能一堆乱，
嗯，
一堆人打扰你的时候，反而想的效率会更高，
嗯
啊，有时反正，但是有时候你就是，就是你睡不着，反正你也很烦躁，或者说你就很多信息，你就觉得脑袋是懵懵的，很清醒，
对，
但你其实还是很困，
嗯，
对。
嗯，我觉得都有，就是像成功老师说的，
就身体很困，但脑子不让睡，是吧？嗯，
对，脑子很清醒，而且，哎，我以前这类似的经验，我会发现晚上吧，那个思如泉涌啊，很多事情理得巨清楚。结果因为到后半夜实在困得不行，然后就小睡了一下，到了第二天还是一头懵的，然后昨天想清的事儿好像又没了。
哎，我请教，
像本质上还是要好好休息才行。
是的，是的，艾克老师要大家都要好。哎，我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其他两位嘉宾，你们的睡眠怎么样？你们会有类似像 Gracie 说的这种情况吗？晚上因为太那个睡不着。
搜查没有睡眠困扰，
哦，
超级好睡。
凡尔赛了。
凡尔赛，
从来没有失眠。
哦，
太幸福了。
对，
我是莉莉，我也比较少会失眠，难得会有几次失眠。平时的话，一般我是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然后我生活的时候不想工作，所以说就不太会失眠。
嗯，哎，所以你是也给自己设了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到了几点钟之后，其实就不让这些工作的事儿过脑子了，
除非特别紧急吧，不然的话就应该不会想。
嗯，哦，那也蛮厉害的，这个是很多人很羡慕的一个能力，就是有一个像有一个防火墙一样，
对。
然后有或者说有个边界啊，就是有个边界，就是
边界这个词用
啊，边界用的比较。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是累得很。
啊？
不要是开玩笑，就是因为每天就是工作的强度会比较大嘛，
嗯，
基本上就是工作完了，可能会到晚上9-10点钟，基本上结束之后，我回去弄弄孩子就睡着了，就很自然，没有任何的。那个困了，那第二天有什么事，我第二天再会叫你去做。因为我觉得好的一个休息会比较重要，就真的是，因为打到我的身体是能够接受到我这个信号的，所以他一定会让我赶紧睡觉或者怎么样，所以第二天再去处理一些事情。
嗯，这个。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倒听到看来是还是不够累，或者说家里的这个永动机还没有把你耗干。
我觉得我是超过
开玩笑啊。好，蛮有意思的，就是当然每个人的信念不一样哈，这个当然这个 Sosa 也是间接的向这个老板和同事们喊话，你看这个我们也很拼啊，你们这个明年应该注意一下，这个年终奖应该考虑。这个挺好，这也是一种方式，把自己这个就很充实起来哈，就是然后就是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想他倒头就睡啊啊，这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福气，
各有各的天赋，各有各的资源和方法。
对对，嗯，好，哎，那其他两位嘉宾，那个你们是怎么要这个转变的？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像 Gracie 一样说，我被逼急了，我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不得不放下一些事情，这就是我开启了我的一些管理的方式。那你们呢？你们是怎么有转变的呢？或者是有记得什么样的故事吗？
对，
我来分享一下吧。
嗯，好，欢迎莉莉。
我是莉莉。我刚毕业的时候不是做猎头的，是做数据分析的，我是转行做猎头。
哦。
刚开始的那几年，第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内容是被安排好的。
嗯。
那然后接触猎头的话呢，也是有一位前辈带我入门。就刚刚开始做猎头小白的时候，我还是个 researcher，就是寻访员，我会持到不一样的顾问，做不同的职位。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就是非常乱，哪个顾问催我，我就做哪个，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节奏感。
嗯，很
熟悉。然后呢，到后来的话就是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个职位都有人推，但是都没有到最后的流程当中。
嗯，
就是 offer 的流程当中。后来呢，我的那个引荐我进门的前辈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深。他说你要有自己的节奏。
嗯，哇，
那自己的节奏呢，还不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时间管理的一个体系，但是我觉得有时间有自己的节奏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了我要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配我的时间，怎么样合理的分配我的精力？
嗯，
大概就是这样。
要有自己的节奏。哎，那当时你找到的这个节奏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我觉得找节奏这个事儿，好像对于不同伙伴来讲哦，还真的不容易。尤其你前面提到的那个谁催就忙什么。这个场景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常见，对，那这个再找回节奏你是怎么做的？
嗯，